现在只剩下30来个钟头，是不是？30来个钟头，我想知道你为2019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你为新的一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英国很多人说不定想到脱欧终于被解决了，或者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棒球或者是橄榄球的世界杯，英格兰终于可以赢了，就是很多当地人会想到这些，或者不一定是那么宏观的，可能是个人的一些事情，要么是家庭18年所出现的问题19年可以重新开始，或者是工作的状况等等。那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呢， Sir Helens 的普通话聚会，特别高兴看到一些新的面孔，如果你们短期在我们当中，特别欢迎你们。但长期在我们团契生活的弟兄姐妹，我想知道你们2019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30来个钟头，如果还没有想好，还有时间。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想到2019年各种挑战和机会，对不对？各种挑战和机会。那么据我所知，若你想明白一个基督徒的优先秩序，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一个基督徒的优先秩序呢？是不是我们可以留心听这个基督徒的祷告，他祷告的内容怎么样？从他祷告的内容，我们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，这个基督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先秩序。那么今天下午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，明白这祷告如何装备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始。不仅如此呢，今天我们会按照耶稣的示范一起献上祷告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在年底和新年马上就开始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作为福音之家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结果呢，今天跟平时的聚会不太一样，如果你们正在听录音，我告诉你， 我们平时我们会一排一排的，但今天我们都围绕着桌子，有点像祷告会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有好几个原因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今天通过一起探索主导文，不只是听我个人来讲，而是我们可以在小组一起来分享，我们会有一些讨论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那么现在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不想祷告不要紧，你可以听探听，我 相信在座的 非基督徒朋友们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多了解一下基督徒的优先秩序到底是什么呢？基督徒在新的一年会有怎样的一个期待，有怎样的一个世界观呢？如果你是最近才成为基督徒，不太喜欢在公开的场所现场祷告，不要紧，你可以在心里来跟我们一起祷告，所以没有什么压力。但是我们在这样一起在小组比较方便。另外一个原因是，你们在我们当中时间长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每年这个时候 Sir Helens 很多聚会没有，或者是得暂时停一下。平时我们年底最后一次或者是年初最第一次的聚会是在我们家，但是你们很多人知道我们最近几个月我们家特别乱七八糟，我们有一个 building project， 所以现在还有点太早，我们等到春节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可以到我们家。所以今天这样聚集起来稍微跟平时不一样，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，不是跟平时的聚会一样，我们还是在小组可以更好的彼此交流。那今天我们会发现耶稣的祷告有两个主要的事项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对主道文比较熟悉，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没有，耶稣的主道文其实可以用两个事项来总结这样的一个祷告。第一呢，主导文让我们看重神的荣耀，看重神的荣耀。第二呢，仰赖神的恩典， 仰赖神的恩典。那开始之前，我们先留意祷告的根基，好不好？祷告的根基，你看第九节，你们要这样祈祷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基督徒特别熟悉这句话，是不是？天上的父。但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没有意识到，其实这样向神说话是特别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天上的父， 你想一想，别的信仰不可能将神称为父亲，来到宝座前作为受造之物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的说阿爸父神？但其实因为圣灵的工作，既然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基督徒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所以我们确实可以来到宝座前，不只是作为受造之物，而是作为神的儿子。我说儿子，你们当中的很多朋友都是姐妹，但还是你们得了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说你跟基督联合在一起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来到父神哪里，单单是因为你在主内，在儿子的里面，在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我们确实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那里，来到父神的宝座前。那弟兄姐妹，在新年的开始，我们不是把祷告作为一个工具，利益导向。我知道我们，我说我们华人，你们华人特别会利益导向，利益导向，要么是在，这不只是华人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要么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，要么是通过祷告尽量操纵神。弟兄姐妹，主祷文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再次意识到祷告是作为孩子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呼求。这不像春节，很多中国大陆的世界各地的华人去庙宇去参加庙会线上祷告，作为一个一年新的一年的一些报险，神啊，让我平安，让我可以健康，求你什么什么祝福生病的亲戚。弟兄姐妹，主祷文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是截然不同的。其实正好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主祷文的位置在哪里。刚才秋姐给我们读的是什么？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使徒马太所记载的登山宝训，耶稣可能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个讲道，登山宝训。然后登山宝训五章到第七章最中心的位置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，主祷文。这一点不偶然，因为你想一想，登山宝训的内容是关于天国的生活。那在新的一年，基督徒朋友，我们愿不愿意作为神的子民？那肯定愿意，我们要过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。那天国生活最中心的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呢？那主祷文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与父神的关系，我们与父神的关系。所以通过主祷文，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弄清我们主要的身份，不是啊，我是华人，我是英国白人，不是啊，我的是什么什么姓杨的姓王的，我的主要身份不是啊，我是学生，我是工作的，我是已经退休的。我们主要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是神的孩子。在新的一年，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提醒？我们是神的孩子。那么我们会这样，我讲几分钟，然后我们在小组会讨论五分钟，然后我们会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屏幕上的这个问题：认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应该怎么影响我们面对新年的态度呢？刚才我提了我们的身份的重要性，那 我们一起稍微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们确实认识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这应该怎么影响我们面对2019年新年的，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呢？我们先在小组一起讨论5分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接下来呢怎么祷告呢？刚才这个小组我听他们用主祷文祷挺好，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意愿，就是愿意用主祷文来献上祷告。但主祷文我们特别熟悉这些词，这每一句话，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思考一下。其实很有意思，前半部分一次也没有提我们自己，是不是？主祷文前半部分一次也没有提我们自己。首先我们要看重神的荣耀，有三个方面。第一呢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也就是我们要看重他的名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高级动物，我们不是 很有能力的猴子，不是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。当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来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来管理，当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来做，荣耀归给他。可惜从一开始亚当夏娃以来，人人都宁愿把尊荣把面子归给自己而不是归给神，是不是？我们关心的不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造物主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面子。你知道吗？不只是华人喜欢面子，人人都是看重自己的面子，不一定是个人，那就是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民族。我们关心的是人的面子，不是神的面子。但从犯罪堕落那一刻，神保证将来他必恢复原先的蓝图，那么旧约无数次的强调上帝施恩拯救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使他的名显伟大，大家想一想，卧在马槽里的婴儿，他长大之后他怎么样呢？为什么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小娃娃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是上帝自己道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的世界来做什么呢？他来做人，完美的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完美的把父神的名字高举，荣耀归给他。所以卧在马槽里的婴儿长大之后他是怎么样呢？他完美的顺服，他完美的把尊荣归给神。因此呢，神使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越万民之上的名。他的顺服，他没有一次不顺服，他的顺服甚至到钉在十字架，为了承担父神所托付给他的大使命。所以现在耶稣的名已经超越万民之上的名，那么将来一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都屈膝，万口为了父神的荣耀都要承认耶稣是主。将来一天，不知道是否2019年是不是那一天，不知道，但是将来一天一定人人都会承认耶稣是主。所以其实我们跟非信徒朋友说，你愿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主，其实这个问题不对了，不是说你愿不愿意，而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承认耶稣是主。 那么在2019年的开始，成家立业，得到更好的工作，都是没问题的愿望。但其实我们应该更看重神的荣耀，愿他的名被尊为圣，并且呢，愿他的国降临。你看到没有？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什么意思？从第旧约最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的救赎计划是建立在神兴起君王的承诺，对不对？兴起一个君王，那么将来通过神所立的王，神会恢复他的国，使他的子民重新可以有机会活在神的土地，享受与神美好的和谐的关系。那么最近几周我们在纪念耶稣的诞生，两周前我们的圣诞敬拜，大家记得没有这句话？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神所立的王什么时候会来呢？他已经来临了，是不是？神所立的王，他所承诺的那一位已经来临了，期待已久的那一位王2000年之前已经来了。那么马太福音的开头多次的宣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当我们祷告就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到底求神做什么呢？我们是求神让更多的人附在君王耶稣的统管之下，我们就是说主啊，让更多的人认你做王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你是永恒的君王。最终呢，我们在求神让耶稣再来成全他的计划，带一个新天新地，让他的子民终于可以享受天国的生活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过，但是我们还在旧的世界，堕落的被救赎的世界。将来一天耶稣会再来，为什么还没有再来？为什么2019年如果我们明年在这个时候2019年的年底还会这样或者在我们家，那单单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。如果还没有再来，是因为他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，让更多的人认耶稣。那么看重神的荣耀，马太福音的结尾你记得没有？得到一切权柄的耶稣呼召神的子民去做什么？是万民做他的门徒，是万民做耶稣的跟随者。所以2019年不管我们是学生还是工作的，无论我们是退休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毕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，不知道2019年会不会终于找到一份工作，是在伦敦还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，真不知道。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，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，我们都要参与他所托付教会的这个大使命，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。看重神的荣耀，他的名，他的国。还有呢，第十节的后半节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，也就是他的旨意。他的旨意，看重神的荣耀，我们要关心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大家记得没有，耶稣他在客西马尼怀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？不要叫我的意愿，而要叫你的意愿，你的意思。退休会我们很多人参加年底的退休会，我们学了什么呢？还记得吗？鲁德记，我们看到神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。我们人常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呢，神你干嘛呀，你是不是离弃我？但其实通过鲁德记我们看到，其实神不停的时时刻刻的来掌管一切 来实现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。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更有可能性，这里耶稣指的是另外一件事，更多是什么呢？神公义的旨意，公义的道路。 也就是说，不是我们不知道的旨意，而是我们早就知道了他给我们启示的旨意，也就是说他公义的道路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天国的标准，我们要爱，不只是爱人如己，连那些仇敌我们也要爱。我们的公义要 超越那些法利赛人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天上的旨意，那我们在地上要把它活出来。我想这几个礼拜虽然没有周三的小组，刚才 Will 让我们很期待1月9号，还没有，就这周还没有。那其实我希望我们依然可以彼此带到，也可以聚会，在小组聚会。但其实不管弟兄姐妹在不在伦敦，我们可以彼此带到，是不是？但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，有时候我个人为别人祷告，觉得怎么为他们祷告呢？我不太认识他，或者是不知道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。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，用我们福音家的带到日记来彼此带到，要么是用那个 APP， 或者是我们每个月发的祷告会发的那个单张。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名字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是不太知道他个人的情况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可以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，也知道为自己祷告。我们可以求神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帮助 IGG 的这个弟兄这个姐妹，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公义的生活，让一个过一个活出基督样子的生活，成就天上的旨意，成就在地上。这样当神的子民越来越活出天国的样式，那周围的人一定很清晰地看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可以看出神的公义。那这是不是2019年很好的一个祷告？求神让我们福音之家过金钱的生活，让我们在单位里跟我们的家人也好，在我们的学校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公益的生活。那我相信2019年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和挑战，但让我们用主导文来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，先看重神的荣耀，看重神的荣耀。那现在让我们再次在小组，我们可以讨论题目上的这个问题，更看重神的荣耀会怎么影响我们彼此的带导呢？更看重神的荣耀会怎么影响我们彼此的带导呢？我们再次用5分钟来一起讨论。好，我们下面可以再次有 几个人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。我希望主道文的前半部分大家已经弄清，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不是？我们看重的是神的荣耀，所以在新年的开始，我们可以彼此代祷，求神不是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，谁谁谁可以做这事，而是通过这些人，通过我们自己，求神来高举他的名，通过我们福音之家，求神来实现他的美意，将他的国降临，就是帮助我们活出天国的旨意，让福音家的弟兄姐妹确实来活出基督的样子，让世人看到啊，天上的旨意是怎么样的，在地上是这样的被表现出来，那他们愿意去思考耶稣是谁，耶稣是王，他们愿意承认神的名被得胜。 你看到没有，这三个表题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，神来实现他的美意。那我们接下来有几个人来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更简单的看一下主祷文的后半部分，好不好？先看重神的荣耀，以后就仰赖神的恩典，仰赖神的恩典，仰赖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读六章的31-34节，好不好？六章，也就是1473页，六章从31节开始到结尾。所以，那挺好，我们在年底福音家聚会最后一次的聚会，我们很清晰的看到耶稣希望我们看重神的荣耀，他的名，他的国，他的旨意。那挺好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不是很难？在2019年，从周二开始，新的一年看重神的荣耀。当然我们回家可以说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下决心，我要看重你的荣耀。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很难？为什么看重神的荣耀那么的困难？肯定有各种原因，但我个人认为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忧虑。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容易忧虑。要是我现在看重神的荣耀，那将来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？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，奉献。如果我现在把这笔钱投入到福音事工，奉献给教会也好，跨教会机构的什么什么事工来奉献。如果这笔钱我没有保存，放在自己的账号，那将来怎么办呢？如果将来有问题，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存款？那有风险，感觉风险太大，我就开始忧虑。但看重神的荣耀，看重神的荣耀，那其他的我们可以仰赖，谢给神。或者是如果我没有，如果我没有换一份工作，如果我没有得到那份工作，如果离开这份工作到那个工作，好是好，因为可以参与一些职场施工、午餐的什么什么，但那个工作收入没有那么高，或者是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可能让我们担心、忧虑，那怎么办呢？福音就这样，在2019年的开始，我们要明白天上的父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你再次看第八节，我特喜欢六章第八节。你们不可像他们，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，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一点吗？你一切的需要，不是说你属灵的某一些需要，你每一个需要，父神早就知道。很多需要你个人现在还不知道，他知道。2019年每天你所需要的一切，父神早就知道。所以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马太福音36章33节，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也就是主祷文的前半部分，是不是？他的国，他的义，只要我们先求他的荣耀，其他的我们就不用管。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自己跟父亲的关系不好，我不是说跟父神的关系，就是跟你学上的父亲，也许 很可惜，我们知道这个很痛苦，但天上的父亲他不会不理我们，他不会虐待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真正的失望，因为他是为我们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知道。我很爱我的孩子，如果我知道他们有需要，我肯定愿意给他们，不一定立刻给他们，因为也许对他们来讲就是不好，他们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不知道，但天上的父亲一定知道，因为他是万能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仰赖神的恩典，仰赖神的恩典，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看重他的荣耀，其他的供应、赦免、保护，这些都他会赐给我们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供应，你看第十一节，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供应，热用的粮食一定包括属灵的生命，但不止，不限于我们永生，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了六章三十一节，不要忧虑你要穿什么衣服，你要买什么东西，不要忧虑，这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它必供应。那么当然这不是成功福音，只要你相信耶稣，你依靠神的恩典，你一切所要的他都一定赐给你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生的帮路，你一定可以有自己的房子，你一定可以有好车等，不是，圣经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承诺。但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，为了讨他的喜悦，他必定加给我。只要我们看重神的荣耀，这些别的他必定加给我们。那么非信徒朋友们，如果将来2019年你们也开始认耶稣做主，你悔改相信成为他的子民，得了儿子的名分，可以跟我们一样向父神祷告，特别感谢主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并不意味着2019年一定会很顺利，也许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变得更不顺利，也许跟家人会有冲突，也许在单位里会出现问题，我不能保证，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什么呢？神必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，这是不是特别奇妙？我希望你们非信徒朋友羡慕我们基督徒，因为2019年的开始，我们基督徒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必定赐给我们。哇，我们太蒙福，仰赖神的供应，包括我们最大的供应，最大的需要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赦免，赦免，也就是第十二节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。赦免。2019年，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期望，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希望、渴望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子，越来越活出我们圣洁的身份，作为神的子民，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讨神的喜悦，有属灵的长进。尽管如此呢，我可以保证每一天我们会失败，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，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，我们还在这个救我的身体，我们一定不能逃避个人的罪。不要让基督徒说啊，我已经到了什么什么程度，我不会犯罪，圣经没有这样的。主祷文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天不只是可以来到神面前依赖神的供应，也是每一天再次来到神面前仰赖神的赦免，神的赦免。其实五章的经文我已经提到，天国的标准高得很，超过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特别认真地对待摩西的律法，基督徒要更加认真。但其实从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 如果你回到五章第三节，你可以看到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灵里贫乏的人是蒙福的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在2019年会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每一天2019年每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，仰赖神的恩典，仰赖神的赦免。要是你不是基督徒，我告诉你2019年你最大的需要，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，得赦免。不是找到工作，不是通过考试，不是有什么什么签证的什么什么，不是，你最大的需要是得赦免。公义的上帝他不会一直耐心的等候我们来悔改。我们已经说到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，我们是为了他而被造的，但是我们人人都没有把他放在首位。那公义的上帝虽然是充满慈爱的，愿意把一切需要的赐给我们，他也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不能不审判。所以将来一天如果没有得赦免，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的，绝望的。所以2019年我恳求你们尽快悔改，得到神的赦免。但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再次回到十字架面前，再次信靠耶稣所流出的宝血。但很有意思，十二节的后半节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不要错过十二节的后半节。很好，在主导文耶稣让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。这句话我们容易就说得很快，就没有想到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信主的时我个人信主时间越长，我越发现对某一个人，对某一些人有所怨恨，心中满是苦毒情愫，是非常危险。就是如果短期生活中，这是不可避免，有时候弟兄姐妹彼此得罪出现问题，如果我们没有彼此饶恕，那非常的危险。这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的方法来攻击一个教会，不一定是短期生活中。我感谢主，我真的感谢主，好像分家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很严重的问题出现。但我们 不要自满，2019年我们要再次回到神面前仰赖他的赦免。但同样我们要彼此赦免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知道在你们的心中依然有怨恨，不愿意饶恕别的，要么是基督徒，要么是你家人的什么什么亲戚，这是很危险。弟兄姐妹，2018年结束之前你还有30个小时，我劝你们，恳求你们尽快饶恕那个人。不是说他们应当得到饶恕，肯定不应当的，他们很有可能特别得罪了他们应当，但是神如何对待我们呢？如果他愿意甘心乐意的让我们得到赦免，我们怎么不愿意饶恕别人呢？那我们可以，如果你确实有这样的苦毒在你的心中，求神让你越来越体会神的恩典，在2019年更加的意识到，更加的体会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异，使你愿意饶恕别人。最后呢，仰赖神的恩典，他的供应，他的赦免，还有他的什么呢？他的保护。你看第13节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了恶者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了恶者。当然，2019年 一直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。感谢主，撒旦他已经被战胜了。为什么圣诞节的确值得去庆祝？因为我们庆祝卧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儿确实长大之后打败了魔鬼撒旦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撒旦已经不工作了，他退休了，他下岗了，没有，他现在更加的愤气，他更加的生气，他现在更想狡猾的不择手段的去攻击神的子民，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输了。所以2019年最大的挑战，最危险的是什么？不是经济的崩溃，不是考试不通过，不是我们得什么什么疾病，有可能这些会发生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最大的危险，最大的挑战是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。他用什么方式呢？他喜欢欺骗人，从一开始都是欺骗人。他可能是让我们害怕，我们有可能要回国，陷入另外一个环境，可能很难，可能越来越难。但最大的问题不是谁谁谁来反对，而是魔鬼撒旦在背后来攻击，让我们害怕，让我们甚至放弃，愿意宁愿随波逐流妥协。或者可能他的欺骗的方法是更微妙，他用看不见的一些方法来让我们去有一个不好的态度，要么是自满，要么是冷淡，让我们在2019年有点像一个机械人一样，还是依然参加聚会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有垂直的关系，没有来到神面前仰赖神的脸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自满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保护我们。那么下结论之前，让我们最后一次用五分钟的时间在小组来讨论这个祷告这个问题。在新的一年你有哪些忧虑呢？如果你觉得周围的人不太认识不敢说没关系，你可以分享别人的忧虑好不好？在新的一年你有哪些忧虑？然后主导文如何帮助我们仰赖他的恩典？主导文如何帮助我们仰赖他的恩典？好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希望大家同意，在新年的开始，在一年的结尾，用主导文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的优先秩序，是不是？也鼓励我们继续在新的一年仰赖神的供应，他的赦免，他的供应，他的保护。那么我希望这不只是在年底或者年初，我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，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用主导文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自动的祷告，没有想到我们在说什么。我知道很多教会他们 每一个星期天用主导文，然后每一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为愿你的阿们，就没有就是没有意义。当然我们可以用主导文这样，但是也许我们更好是把一句话说一下，然后把它当作一个表题，然后稍微祷告一下，然后接下来下一句话，然后就把它当作一个指南针。但其实未必只是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，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，灵修就是早晨，如果你抽出几分钟的时间有一些查经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可以用主导文来做一个开始？我知道很多人是起床之前，就是也许你太困就不行了，你会睡觉，但是 起床之前，你还是用主导文来做一个开始，把就是你看从第一句话啊，主啊，新的一天，我是你的孩子。今天新的一天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把荣耀归给你，主啊，今天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，但愿你的国降临，等等等等。其实不只是在领袖在新天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头，随时随地，比如说我认识几个人，他们是用比如说每一次过马路用人行横道啊，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们你看在英国过那个人行横道，是不是一般的情况下车会停，是吧？那每一次过你就可以说，主啊，我不认识这些人，但愿你的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这个人等等等等。或者是每一次你在办公室要去洗手间，我们一些人是经常要去洗手间，是吧？我觉得每一次去洗手间这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换一个环境，就啊，用主导文说，主啊，看重你的荣耀。或者马上要开会，就是先去洗手间，再次用这个机会仰赖神的恩典等等。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自己提醒自己神的优先秩序。我希望大家同意，这样用主导文的确是在新的一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。那么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前，我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？我们唱什么歌比较合适？我觉得我们唱奇异恩典可能比较好。奇异恩典，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仰赖神的恩典是完全可以的，所以我们一起起立唱奇异恩典。